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说事儿，我是小凤。
我是多哥。
多哥，2017年呢，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省呢正式通过了安乐死的法案。那么在2019年，也是今年的6月19号呢，正式可以实施了哈。就感觉这安乐死呢，我们生活在维州哈，离我们就越来越近了，所以大家呢也都必须要关注一下了。我朋友说，哇，你们要是不是给我们讲一期安乐死的话题啊？你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哈，科普一下什么叫安乐死。
首先呢，安乐死呢，说白了呢，就是死的呢不痛苦，对吧？那么首先这一次呢，维多利亚省，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通过了这个安乐死，这个实施的这个法案到底是什么呢？什么人可以被安乐死呢？因为不是说任何人都说我想去安乐死就可以被安乐死了。
是，
首先在维多利亚省，这是经过很长时间的辩论哈，可以说是支持安乐死的人争取下来的一个权利。这个权利是什么呢？就是得绝症的就是说得绝症的
不治之症，
并且呢你在承受着不能承受的痛苦，
或者说实在难以承受的痛苦，
你在经历不能承受的痛苦，并且呢有两个医护人员来判定你最多还能活不到6个月，除非你是神经衰退性的这种疾病，最多呢你还能活12个月。这种情况下，你呢如果是一个可以自己做决定意识还清醒，可以自己做决定，并且年满18岁的成人的话，你就可以去申请安乐死。
可以选择安乐死哈。
对
听到这儿呢，我也知道，其实安乐死呢，可能还是有不少的种类的哈。所以细分起来呢，就不是特别清楚。你给我们讲一讲。
没错，其实我们刚才听到这个维多利亚省的这些条件，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其实安乐死在目前来讲哈，至少刚刚引入澳大利亚的时候，它的要求是非常的严格的，不是随随便便的就可以让你安乐死，
不
然的话，不
然大家都
多的
想死马上去死了哈，万一后悔了呢？
没错。所以说呢，但是安乐死其实它在讨论上面来讲哈，从它的这个意义上面来讲，其实分三大类，主要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说你是自愿的还是不自愿的，
我想
一个呢
是不是我自己真想的哈，
一个呢就是说是你自己执行还是别人给你执行。
哇，还有这么细分。
对，那么首先呢说到自愿不自愿，它分三类。一类呢是不自愿，意思就是说我不想死，但是呢别人给你让你死了，这是不自愿的。第二类的呢叫非自愿，
非自愿
就是说你不知道这个病人他的意愿是什么，然后呢由亲属或者是监护人来替他做决定，
就说他没有办法去做决定，
比如说
你说我就想到植物人了，
对，比如说植物人还有就是婴儿新生儿他你自己也没有能力去做这个决定，这个是非自愿。还有第三类呢是自愿，就是我自己想要去做安乐死。那自愿里面呢分两类，一类呢是叫协助自杀，另外一类呢叫主动安乐死。
协助自杀怎么讲？
协助自杀就是
别
人，不是，协助自杀是别人帮助你，帮助下你自己来动手解决自己的生命，比如说医生给你这个一杯毒药，你自己把它喝下去，是他协助你，他给你预备了这个毒药，
就是别人不动手，但是是你动手的，
没错，叫协助自杀。还有另外一种呢叫主动安乐死，就是说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完全不能自理的一个病人，你已经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张开你的嘴去把这毒药喝下去了，比如说
我可能都没有办法拿动手把这杯毒，
但是你可以表达你的意愿，这种情况下，可以由医生来帮你来做这个安乐死的这个步骤，协助自杀呢，其实呢，它呢范围比较广，它不只是说你在做安乐死的时候，医生把这个毒药给你了，就已经算协助自杀了。
那还有什么呀？
比如说，如果你生活在一个不允许安乐死的国家，然后你想要做安乐死，比如说有人就这样，他飞到荷兰去，
其他国家
飞到荷兰或者比利时去做安乐死，
对，
那飞过去的时候，如果你作为一个亲属，你给你的亲属这个想做安乐死的亲属买一张机票的话， 你就已经在协助他自杀了
啊，
就这也是在协助犯协助自杀的，
这是一种协助行为了，
没错、
嗯、
所以说如果你生活在一个不允许安乐死非法的一个国家的话，
嗯，
如果你像比如英国，它就属于安乐死非法的国家，
嗯，
如果你在你在这样的地方，你去
英国，你给你的亲人买了张机票，
没错，你如果你
去荷兰，
对，你就、啊、你就犯法了。
啊、
你就犯了杀人协助杀人罪。
如果我在荷兰给他买机票，这应该就不算了吧？
你在荷兰你买什么机票，你在荷兰就解决了吗？不是、啊、
就是
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啊、安乐死的几个种类。
嗯，
那么现在都哪些国家合法呢？
是
包括加拿大、荷兰、
嗯、
卢森堡、
嗯、
哥伦比亚、
啊、
比利时、瑞士、德国，一部分的美国，然后呢现在呢到了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省、
嗯、哇，我们也是榜上有名了哈。
是
啊，你说了这么多哈，安乐死它肯定有一个原因在哪里哈、
嗯、
到底因为什么，就是说这些人啊特别想安乐死，当然我们知道一部分，可能更细致我们还不是特别清楚哈。嗯，
安乐死呢主要是分两大原因。
嗯，
第一大原因呢是痛苦。
嗯，是，
对吧，就是身体上面
绝症，
还有心理上面的痛苦、
嗯
啊、身体上面就是说得病，得了不治之症绝症，
嗯，
那种痛苦，或者说就是很痛苦，
嗯，
不能承受的痛苦。
是
第二类呢原因呢，就是说心理上的得抑郁症、
嗯、
啊，人生没有盼望，
是
啊，这是心理上的。然后呢另外一大类呢就是负担啊，经济负担，
嗯，
比如说我给社会添负担，
是
我给家人亲人添很多的负担，
嗯，
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一大主要原因去做安乐死、
嗯、
当然维多利亚省现在只允许是身体上面患绝症的这一类你才可以被安乐死、
嗯、
其他的任何原因都现在目前是站不住脚的，
还
是
稍微苛刻一点、啊、
但是有一些国家在这上面会松一些、
嗯、啊，真的啊，
对，
嗯，比如说
你比如说你像其实我现在了解的就比利时是在这上面是很松的一
个
国家、
啊、怎么个松法、啊、
就比如说安乐死它啊，在比利时如果我就是如果你是啊一个患有抑郁症的人的话，
嗯，
你对人生没有盼望了，
嗯，
你可以选择安乐死，对，他可以给你药，他给你药吃，然后如果你吃完药你还是没有好转的话，你还是可以选择安乐死。
哦，就是你
不需要患绝症
啊，你不需要患你只是抑郁症，你就是单纯的心理上觉得没有办法承受心理上的痛苦。
我讲一个案例，有一个老太太，
啊、嗯，
她活了，她现在85岁
啊，
年纪是挺大的了，
是，
但是她非常健康
啊，
她每天在老人院可以呢、
啊、
锻炼身体，骑自行车骑6公里的自行车，
啊，
非常健康的一个老人，
嗯、啊，
她身体非常棒
啊，
而且呢思想也很敏锐
啊，
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呢、
啊、
他在老人院直到有一年他女儿去世了、
啊、
他在世上无亲无故、
嗯、
他找不到人生的意义、
嗯、
找不到人生的价值，他觉得他活着、
嗯、
他活够了，
嗯，
所以他就跟医生说我要安乐死，
结果就死了。
于是医生就给他吃这种就是抗抑郁的这种药物
啊，
过了半年吃完了他还是决定要安乐死，于是医生就判断他为啊，这个因为女儿死造成的抑郁症，所以就批准了，她就可以安乐死了。而且在比利时，她不需要两个医护人员，就任何的一个医护人员都可以做。你如果你是一个药剂师，你都可以去给人安乐死。
哎，你说到这儿，那我觉得这太邪乎了哈，这个就让人浮想联翩了。
对呀、啊，
那我要真的想不需要第二个医生，我想杀了你的话，我这个是不是想多了哈？但我确实觉得挺可怕的感觉，
是很可怕、
啊。
而且你像这个老太太，她就是从医学角度来讲，她可能她说不定还能再活个10年20年、
嗯、
都有可能。
对呀、啊，
所以说这种情况、
嗯、
安乐死了，其实很受争议。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是一个年轻的一个父亲吧，算是他可能大概40岁左右，
嗯，
他有两个儿子，然后呢他呢是因为他得上了一种特别特别严重的头疼病，
嗯，
他每天一头疼一发作能发作3个小时，然后一天能头疼3-4次恨不得，所以说他就是非常痛苦的在生活，他一疼的就是要撞墙要打自己的头，就非常严重，然后呢让他的家人、
嗯、
他的孩子 都看着他这么疼痛，非常痛苦。然后他因为头疼病，他本来是有一个生意的，结果这个生意也都没办法运作了，就完全的就垮掉了。
嗯，
所以他就觉得说他人
生不如死，
人生不如死。他觉得他已经他把他家里一切东西都给毁了。
嗯，
所以他就觉得说，其实这个人他还能继续活下去。
嗯，
对吧？他可能还能再活个20年，甚至30年都说不定。他就是个头疼病，
他得的也不是绝症，
他也不是绝症。
嗯。所以他就觉得我，但是呢，因为他觉得，
因为他觉得第一他自己很痛苦，第二他给家人添了很大的负担。
嗯，
所以说就因为这个，他最后就选择，他至少选择去，他就可以选择去做安乐死。后来他是去做了这个，做了一个试验性的这么一个脑部手术，但是他就说如果不成功的话，他就决定要去做安乐死了。
嗯，
对，这也是一个例子。
嗯。
所以说到这儿呢，其实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目前呢来看呢，是吧？就是做这个安乐死辩论的哈，一般都是说，我们只是把安乐死给这些极有需要的、绝症的，是吧？生不如死的，这种人，但是呢，啊，就说我们不准备把这个安乐死这个条款加大，但是呢，我们其实，在很多的这些已经合法化的国家，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条条框框的这个律法在不断的被放松，不断的放松。
嗯，
你像其实这个比利时就是一个例子，荷兰也是一个例子。比如说荷兰是很早2002年它就合法化了。
嗯，
然后呢它在1991年就开始在做了，就是说正式2002年是合法化。你像1991年的时候总所有的死亡人口里面只有1.9%是安乐死，然后呢，其中的0.8%的死亡是，就是0.8%的这种安乐死是没有明确它是不是自愿的，哎，就属于非，应该说就属于
非自愿
性
的，
对，也就是说他没有表达他是想要安乐死的，但是有0.8%的人口是这样死的。然后呢，这是1991年啊，那到现在呢？现在呢，就是。每年有6000个安乐死，占所有全部的荷兰的这个死亡人口的4%。
哦，我觉得这个数字挺惊人的。
对啊，100个人里面有4个人都被安乐死了，以前是1.9%，现在是4%。
那为什么呢？因为他
条款放松了嘛，
越
来越多的人都可以选择去这样去死了嘛。
嗯，感觉就选择自杀的人越来越多的感觉哈。
对，
嗯，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有12%到15%的人，最后呢都是基本上就是让这个病人睡过去，然后让他把他饿死。哎，就是基本上就是他有点像吃安眠药，然后就永远睡过去了，然后最后他食物他
消耗
就消耗掉，这人就消耗死了。
嗯，
哎，有这么12%到15%是这样的。
嗯，这个比例是相当的高了。
而且每年有15到20个新生儿因为残疾被杀死。
哦，真的？
对，
嗯，
对。
所以你刚才讲到婴儿的时候，相信有孩子的父母们就真的是有点觉得触目惊心的感觉了哈。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安乐死它刚开始引入的时候没有那么严重，好像就是还是挺人性的，挺是基本上还是非常的保守的。
嗯，
但是越往后发展它就越来越宽松。
嗯，所以这个后果有点不堪设想是吧？
对对。
嗯，
所以呢，这个呢，其实我现在表达的这个概念呢，英文有个词儿叫 slippery slope argument。
嗯，
换句话就是反对安乐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论点。
嗯，
叫什么呢？就是滑坡论点。
什么叫滑坡？
为什么滑坡论点？就好像说，你刚开始你只要一站在这坡上了，你就顺着这坡就滑下去了。
啊，
换句话就是你就走下坡路了。
就不管你想不想下去，
只要你迈出第一步。
啊，
你
就
一路
就有第二步
一路往下走了。
嗯，
你比如说从绝症，刚开始绝症，后来呢发展到慢性病就可以安乐死了，对不对？
最后发展到完全自己想自杀就干脆安乐死了。
对，就是
只不过不跳楼，从跳楼或者抹脖子之类的换成吃安定吃毒药之类的哈。
对，比如说刚开始是成人，到后面呢就是孩子，孩子也可以了，是吧？刚开始呢说你必须是自愿的，
是，
到后面呢不自愿的也可以了，
是，
刚开始呢是协助自杀，到后面呢就是 就是别人替你决定，别人来、
啊、
来杀你了。
哈哈，这变成他杀了哈啊！其实说到这儿呢哈，我们觉得是后果是挺恐怖的，但是呢，我确实是刚才通过你讲的那些案例哈，还有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啊，你说那头疼一天疼好几个小时，真的是也是痛不欲生，这种现象确实是觉得生存下去啊，太怎么活下去啊哈
嗯。所以说其实在这里面我就要讲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概念，
嗯，
就是安乐死为什么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
嗯，
我们讨论安乐死到底在讨论什么问题，其实它最核心的就是人在什么情况下这个生命就不值得继续下去，
嗯，
对吧，人有没有一种状态，这个状态是不值得生存的
啊，那你继续跟我们讲有什么状态？
什么意思啊？
好，那这具体是什么状态下不值得生存呢？啊，我想这个话题呢，其实是还是很大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留在下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